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回到以斯拉记，读以斯拉记第五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在第四章第五节，我们读到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他们会买谋士，阻挠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工程，也就是在犹太人立定圣殿根基之后，时间应该不久，撒玛利亚人就开始他们各方面的阻挠。或许就在主前535年，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四章二十四节这么记着，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在塞鲁士和大流士中间还有一个波斯王叫冈比西斯，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人，他在位时间不长，只有七年。那七年间他多次的攻打埃及，途中就会经过以色列地，他的军队对当地的居民强取豪夺，以至于那些回归的犹太人生活都很不安定。这样一直到了大流士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20年。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停止圣殿重建的工程15年了。我们来到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犹太人回归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重建圣殿，现在被阻挠之后停工了，结果一停就是15年。到了大流士王第二年的时候，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向犹太人说劝勉的话。先知的职分，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为神说话，并且把神说出来 speak for God, speak forth God, 让百姓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为神说话的方式，有的是用见证的方式，比如先知何西阿就娶了淫妇为妻，来告诉以色列人对神不贞洁。但比较多还是用解释的方式，像先知哈该，当百姓落入神的管教中，他们自己却还不知道，还仍然的忙碌，仍然没有收成，先知就来为神说话，告诉百姓你们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光景。而当先知为神说话的时候，他话语的内容大概有五种。第一种就是传递神的旨意，第二种带来责备现行的状况，第三种带下警告或者审判，第四种呼吁他们悔改，而第五种预言将来会发生的情形。在回归的犹太人当中，当他们停下了15年的建殿工程，神首先兴起先知哈该。哈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节期，他是一个年迈的先知，他尽职的时间很短，从520年的6月1号到9月24号，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在五个场合为神说话。这信息也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却任凭神的殿荒凉。因此他要他们回想，为什么他们撒种那么多，收成那么少，为什么他们吃了却不得饱，喝了却不得足，穿衣也不得暖，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旨意，现在神管教的手临到了他们。因此他积极地鼓励他们要上山取木重建圣殿。过去两个礼拜我们读了哈该书的两篇信息，圣徒们可以回去再重新温习一下哈该信息的内容。提到神还兴起先知撒加利亚， 这里特别提到是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我们读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节，那里就会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出自一个祭司的家族，祖孙三辈都有名字。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神纪念 Jehovah remembered。 他的父亲比利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赐福 Jehovah bless。 而他的祖父义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定的时候 timely appointed。如果把他们祖孙三代的名字加在一起，意思就是到了指定的时候，神必纪念他的选民而赐福。而这一句话就是撒加利亚为神尽职一生执事的中心。他第一次为神说话是在主前520年的8月，因此他的职分和哈该是有重叠的。他的第一篇信息是完全与哈该书的信息一致的，与那些已经开始重建的犹太人要从心里回转向神。在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520年的8月开始，撒加利亚开始被神兴起尽职，他的职分延续了几乎有50年。在撒加利亚书中总共有14章，这本书不容易读，因为它里面有许多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呢，和新约的启示录又是非常的相似。这一次我们没有机会细读撒加利亚书，或许将来神会带领我们重新回来读这本书。撒加利亚书一章到八章是针对那些回归的犹太人，他接续先知撒该，鼓励犹太人重新建造圣殿。而从九章到十四章，撒加利亚书的目标就放得非常远，是讲到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要建立天国。犹太人停顿了建殿的工程，神就兴起了两个先知来尽职，向犹太人说劝勉的话。我们来读五章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重建，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回归的犹太人是在两位领袖的带领下，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承接了君王的职分，来牧养这些回归的犹太渔民。约书亚是亚伦的后裔，他承接了祭司的职分，他把神带给人，又把人带到神面前向神敬拜赞美。这两位犹太渔民的领袖都虚心地接受了先知们的教导，并且带领这些回归的犹太人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哈该书第一章我们看到是从主前520年的6月24号开始的，重建圣殿的工程是开始了，是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呢？其实也不是的，要知道神的工作在哪里，撒旦的攻击也就在那里。如果你愿意专心地跟随神，撒旦一定会想尽各样的方法阻挡你。外面事情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或许是你根本偏离了神的旨意，连撒旦都懒得理你。当回归的犹太人重新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圣经就说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先知们来说安慰的话，来说造就的话，来说勉励的话，因此建殿的工程就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健全的教会也需要有三方面的职分，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以及先知的职分， 这三个职分和谐的运作，才能让教会生活健康。我们要知道，教会的服事一定是一个团队的服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的，除非那个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一个团队一起来服事。有时候在神主宰的权柄，会把各式各样的人配搭在一起，成为一个服事的团队。最好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13:1-3，那是在外邦人中兴起的一个安提阿教会。我们当中有先知，有教师，提了五个人，巴拿巴。一节的西面，他应该是个黑人。古利奈人路球，他应该是一个黑白混杂的。还有分封之王叙利同样的马练，他应该是一个贵族。并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这五个人的背景、文化、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神却把这五个人摆在一起。当然，就着我们认识，保罗的意象丰富，真理清楚，事情一定是由他来定规。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五个人一同进食，来到神面前祷告，圣灵在他们中间有主权，圣灵说话了，要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神照他们要做的工。这就开始了保罗之后3次的宣教之旅，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中。这五个弟兄来在一起服侍教会，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进食，一起寻求神的旨意。而保罗呢，或许是在这五个当中平等中居首位的 First among equal， 这是神的仆人在一起尽职服侍的原则。大家在平等中一同服侍，一方面彼此也知道一个人的负担，一个人生命老练的程度，以及对真理的认识。或许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人可以在平等中居首位，但一定都是在配搭协调的原则下，一同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要有君王的职分，就是来牧养，来管理圣徒的。一定要有祭司的职分，就是那些能够把神带给人，并且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还要有先知的职分，就是能够进话语的执事，知道神现今向教会所要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你所在的教会，在哪一方面的职分有些缺乏，看到的话，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是不是神呼召你要去补上这缺乏的职分。教会是神的儿女来在一起，生命可以成长，恩赐可以被成全，最终能够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当年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回归的犹太人建造外面一个物质的第二圣殿，今天神在他的教会中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材料，但这些材料需要先被制作，而这个制作的过程就需要有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方面职分合适的运作，每一个神的子民才能够被成全出来，能够与众圣徒合适的配搭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现在我们一同来向神有一个祷告。谢谢你把我拯救归回，并且把我摆在教会生活当中，帮助我认识我的负担以及你给我的托付。谢谢你每天话语的供应，让我生命能够成长，也让我的恩赐能够被成全，在牧养治理方面，在敬拜赞美方面，还是在话语执事方面。主啊，我们仰望你的带领，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吩咐上山群牧，建造圣殿，而在这过程中做我，来陶塑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一方面盛装你，另一方面也借着我把你的恩典传输给需要的人，祝福我的生活和服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